我们跟神自己还有我们跟神的话语的一个交融，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然后他的话语在我们这段时间里面对我们有一个更新，有一个去冲击或者是促进我们成长的，让我们今天就是刚才那个阿日莎提到重新得力啊，重新得力，记得鹰也会有疲倦的时候，鹰也会有衰残的时候，但是当他谈到鹰可以重新得力的时候，那神是来讲我们的哈，讲他的儿女们。我们有时候疲倦，即使是年轻人也会跌倒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了解鹰的故事，我想以前我们都听过了哈，那我们都知道那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然后神自己造那个老鹰，所以呢用鹰来比喻说，我们如果像他这样子不能再飞了，不能再猎食了，但是呢他可以重新得力。为什么？因为神造他的那个生命里面就潜藏着这样的一个基因，也潜藏着这样的一个重新得力的这样的一个要素在那里。如果没有创造的主，就没有一个重新得力如鹰展翅的这样的一个形容了哈。那同样的，我们是神所造，那我们之所以要有灵修，是让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盯着神的话语。所以请你今天呢打开你的圣经约翰第四章，不管你打开哪一种圣经，那我很希望这段时间虽然是我在讲，那你们要听的，我们大家要听的是神的话语。2023年我们要进入一个没有走过的365天的历程，然后我们今年大家一起立一个志愿，我们一起来进入，进入之后呢我们要得业。当2023年过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得了什么业，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征战啊，进去迦南地，然后要征战，然后就可以得为我们自己的业啊，成为我们自己的，那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那个加勒就说把我的山头给我啊，那么多人几十万的人哈，全部有上百万两百万的人，他一个人说这个是神答应给我的。那我觉得当我们说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信的神就是这样子的神，信实的神。当耶稣在世上刚开始传道之前，他一个整个一个开始呢，我们就看到第一个神迹，从第一个神迹开始的啊，当然他有他开始的这个讲道的宣讲，天国近了，但是基本上他是从神迹开始的。那神迹呢，在人跟耶稣的关系上面，有一个神自己很重要的美意，让我们本来眼睛是看不见的，能够看见，神迹会让我们看得见，而且是很神奇的，本来人不可能做的，让他却能够成就。那我们上次提到这个迦拿的婚宴，即使时间还没有到，耶稣也明讲，他跟他的妈妈说，我时间还没有到。什么叫做时间还没有到呢？他是到什么呢？耶稣整个人生从他开始生出来，到他出来服侍大概30岁、哦、大概就是大约了、哦、那在之后呢，大概会有3年半的时间，他时间很短的哈。你看3年半，你可以想想到我这样一晃就几十年了哈，从我开始服侍，从我开始奉献我自己之后到现在，已经我不讲几年了，但是几十年了，半世纪有了哈。那我都觉得还觉得很快，可是耶稣就只有3年多一点。那他说我时间还没有到，他的整个盯着的是他的道的时候他要完成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在下一个专题的时候再来讲这个人生的这个使命哈，我们要讲妇女的使命。好，那但是呢，那个神的心哈，虽然他有他的目标，虽然他有他的进度，为什么他不想在太多的这个场合里面去表现太多？可以这样讲，因为有时候他行神迹，他是逃走的，他是走开的，他不让他去跟他哈，因为他知道大家看这个神迹的时候，会把他的焦点看错了， 看成说，哎呀，跟着这个主，我就有饼可以吃，我就有我就有水可以喝，活水嘛，他说活水哈、啊。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看成说，哎呀，我跟着这个主呢，我就变成可以在他的四周围，然后与有荣焉的哈，分享他的荣耀，或者是他可以让我得好处。神迹的目的，约翰福音他取了七个实体的神迹，那基本上呢，事实上有人把它算成八个哈。那我是等一下我再回来说为什么八个哈。好，那么这七个神迹呢，它不是只有行这七个神迹，但是约翰福音的这个七个神迹呢，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它完全指向我们经过这个神迹后，有没有更相信我们所跟随的耶稣，我们所抓住不放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啊。上次我们提到路德的时候，谈到那个救赎这个观念，波阿斯怎么来赎他们家，使他们本来是绝后了，后来又重新长了芽出来、啊、就是大卫的这个背景啊，身世。那这个呢是一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神的那个计划呢，就是完全放在救赎的从头，从出埃及记啊，其实从亚当就开始了救赎，有没有？那披上一件动物的衣服啊，然后就一直走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救赎的主就在大家的眼前。那谈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呢，我刚才提到的是说，让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个神迹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神的怜悯。刚才我说玛利亚说耶稣那个他们没有酒了，耶稣我时间还没有到。因为每一次耶稣一有亮点，一有不管他讲话神迹或者是比喻，你都会发现旁边有一群人，外围有一群人，那一群人就是盯着他，要抓他把柄，巴不得大家都好像在看热闹一样，但是他们巴不得这个耶稣突然间蹦出来哈，然后抵触他们，有时候会甚至会去反驳他们，然后他们想用尽办法想要抓他的把柄都抓不到。那么这一群人呢，他们会伺机来攻击他，找他的问题，然后会交给这个公堂去。所以耶稣盯着他的人生的使命，为众人类全人类赎价，付出赎价，救赎。那个时机是他到世上来一定要完成的使命。那如果他提早，他知道为什么他有时候就行神迹，他赶快就毙掉了，因为要么就是有一群人要把他扶起来来做他们的王，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了哈。你要来做我们的领袖，你来做我们的王，让我们以色列可以复兴起来哈。他的眼睛只有放在我现在的这个处境，罗马政府怎么样来辖制我们哈。那有一群人呢，就是要把他当作是一个眼中钉一样，要把它拔掉啊。那么这些呢都会给他们把柄，所以耶稣他盯着他的使命，时间还没有到，那个时间是在指他到那个人生的结束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复命而来。但是在这个人之常情下面，我们不要把神看成好像不讲常理不合常情的。我们的神啊，他非常非常的怜悯，这个儿子的心把父的心整个带下来，让我们看到寡妇的儿子，看到这些生来瞎眼的，看到这些被隔离的这些麻风病人，他心里面那个怜悯的心，就让我们看到神不会看着我们的问题不顾念我们的。所以首先对于我们所信的神的一个正确的认识，上次我有提到哈，认识呢是一直晋升的，我们不可能一信就很认识，可是那个认识如果没有晋升的话，爱就不会出来，我们就一直想对方给我爱。婚姻也是一样，我们不认识到对方的时候，没有认识到他心里面的那些软弱的层面，还有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认识到、他就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一味的会以我为中心来要求对方。所以 对神的认识是一定要更晋升的。那么神迹本身呢，就是带给我们对神的再一次的确认跟认识。好，所以我们第一次的那个神迹呢，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仗、啊、第一个仗，就好像耶利哥城那个仗一样。虽然眼看起来好像觉得很大很庞大的一场仗、啊、怎么可能呢？我们是用尽了、啊、那我说我们打这七场仗，因为我用这个实体的神迹、啊、没有加上我讲的第八个、啊、等一下我再提什么叫第八个约翰里面的。那这样的一个仗呢，是让我们在我们用尽了不能再靠自己的时候，因为神迹是人不能做的，没有一点点是你做的，一点都没有我们的功劳。如果你碰到一个情况，我希望大家，如果等一下你有上个礼拜，因为听了这个我们这个灵修之后呢，你有体验到你上个礼拜有在哪一个关节眼上面说，哎，我用尽了，我没有办法了，然后神的工作就进来了，有这样的见证的话，请大家可以分享哈。那我们看到当那个酒用尽了之后，那个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就出现了，基于耶稣对于这个情况这个难处的怜悯，神那个怜悯的心啊，你看他每次看到羊没有牧者的那个怜悯的心，那个是绝对是过于我们能想象的，我们的怜悯的心都有限啊。那就是为什么很容易就会被挑起来啦，或者是我们说我一个底线啊，不要去挑战我的底线啊。但是那个即使耶稣说我时间还没有到，等于是他要冒一个险，如果他这样做的时候又给这个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故意找他查的人呢，又给他们一个机会，那他不想用太多精力来面对他的敌人，因为他要上十字架。好，那我们发现第一仗是什么，我们讲过了，第一仗就是宣布投降。我们要打这七场仗，2023年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自己说，神啊，完全让你做主，宣布自己投降，用尽了。上次有没有我说我愿意顺服，我就投降了，我就屈服，不要再挣扎了。所以玛利亚对他的儿子说，耶稣说，没了，没有了。然后他就不再讲话了，他跟那个仆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你是玛利亚，我不晓得你那个对耶稣的这个吩咐说他们没酒了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纯心哈、啊？然后耶稣的回答对玛利亚有没有打击，但是他就去跟那个仆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你说我完全的降服了，我已经投降了，我没办法了，我举白旗了，那么我们就要只有一条生路，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你要听见他叫你做什么，这个很重要。你跟神的关系不是只有在于他听你祷告，他听到你在求什么，而是你要听到他要你做什么。那我们都知道那个结果，只有仆人知道那是水、啊、出来的话，他们说比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好酒更甜，要酿成一个好酒一定要有时间。但是什么是神迹，就是我们的神以他怜悯我们的心肠，然后可以越过所有你想象不到的。你想说我还要去找那些看看借看有没有酒，那个酒也可能也人家也还没有酿好。可是从神参与之后，当我们让他做主之后，他说什么我们做什么时候，那么那个结果是超我们能想象的。那么今天我们到了第二个神迹，就是第四章，请你打开约翰第四章。我把约翰第四章的前半段当作一个最大的神迹，当然它不是实体让你看到哦，瞎眼得医治啦，没有酒变有水变成，不是这样子，是一个妇人的人生。 一个妇女的人生，一个不但是平平凡凡的妇女，她的故事可能也有很多人一样。就像啊，里面还有一个，我们知道那个四福音有讲到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不是啊？曾被鬼附，而且呢，也是一个大家所看不起的妇人。那么这个妇人呢，她讲了一句话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哈，她把我过去的事都讲出来了。约翰福音第四章
39节，
好的，你帮我试好吗？
嗯，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好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或许你不会有这种机会，你家也不需要酒，你也不需要耶稣帮你把水变成酒哈。那等一下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大臣的第二个神迹，但是这个神迹我称为神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的都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哈，不要以你旧的过去或旧的事情或旧的一些成败为耻，也不要为荣，因为旧的一定要过去，而且神跟我们的遇见，跟我们的相交，就从我们旧的开始。这个妇人的人生本来是死水，本来是不敢见人的一个妇人，这个大家都公认的哈。能打水的时间，那个他们的地方是很干旱，他们需要水。要挖一口啊火井是不容易的，他去那个雅各井打水，他祖先的井，那他都要找到没有人在的时候，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有很多我们是掩盖起来的，隐藏起来的，不为人知的。有时候不是说一定是羞耻，有时候是一个无力无奈，然后呢往下面一直埋，那个就是需要神，需要主耶稣行神迹的地方，是我们不可能去解决的。那个这个妇人说，她把我过去的事都说出来了，就因为这句话，带了合成很多人赶快去看。他没有说，你看我现在变咯，不是，他也吸引他们去看这个耶稣。然后到后来，那群人说，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我们相信不是因为你说这样，但是因为你有这种改变，吸引我们去见了耶稣，是因为耶稣自己所说的话。每一个人身上最大的神迹是我们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完全是新的了，而且我们这个新的酒是要装在一个新的皮带里面，完全改变了。所以我称为这个是最大的神迹，而且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都经历过的。旧的不在，但是旧的成为主耶稣跟我们交融，成为跟我们找到我们的一个点啊。所以他说，如果你不觉得你是生病的人，就不需要耶稣，不是罪人，你也不需要救赎。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所以请你不要告诉我说我都没有我人生都没有神迹。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人，由圣灵而生的人，你换了一个母亲，就是神自己把你从灵里面生出来的话，我们都经历了一个出死入生，像约拿一样，到了下到最底部，然后又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因为耶稣说没有一个神迹比那个更大的。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我们要打的仗。记得我用这些神迹是把焦点放在我们2023年要打的仗啊。第一仗是用尽了怎么办，我们的统帅有办法。第二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记事啊，就是耶稣又回到这个加拿哈，
加利利好像
加利利 以利的家呢呀，第从那个46节开始哈，
嗯，
那来了一个人，那我请刘磊帮我从40念到念到最后好吗？
好，46节开始啊，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末时，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好的，谢谢，谢谢。好，来了一个大臣，儿子快要死了。然后耶稣呢，在还没有去跟他对话以前，一样讲了一句话，几乎是一个批评的话，也有点斥责的话，也有点感叹的话。你们总是要看神迹才能够信，所以耶稣行神迹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不是为了我们的需要哈，是因为凭着他怜悯的心，父神子神怜悯的心，然后是为了要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神是多么伟大的神，多么奇妙的神，让我们把我们一生的荣耀归给他。等一下我们到第二个专题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一开始人的堕落，就是怎么样，天使怂恿夏娃，你可以像神一样，来到救恩要被救赎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需要反过来逆转过来说，主啊，我不过是泥土所造，你才是神。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神，那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心里面的期待，你们就信我，所有答案都在我这里，我下来的目的就是要带你出死入生，你们能信我吗？所以他到后来一个感叹，对那个那个马大跟玛利亚有没有，我说这个话难道不信吗？啊，所以耶稣是对于这些跟他的人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一个安全感的这一群人，包括他的门徒，所以他是用尽他的方法要兼顾他们的信心。所以信心是为了神的荣耀，但是是为了我们的能够打一场胜仗，人生的胜仗，让我们可以经过高山低谷不怕遭害，这个很重要。因为神的目的要我们安全的回家，但是这个路程这个仗是一定要打的。如果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已经是他们的地，还要打仗，何况是我们。好，耶稣首先讲了这句话，那么如果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大臣哦，如果是你的话，你那个需要把他告诉这个你要寻求的人，那对方跟你打了一个泼了一盆冷水，或跟你做一个批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去找一个医生，医生或许说呢，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来啊、哦？类似这样的话，好、哦，甚至耶稣有一次跟那个病人说，你要好吗？这种话对我们寻求的人都是一个打击呀、啊。我不想好，我干嘛在这边等呢？记得我刚才说了哈，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当我们要打胜仗的时候，我们的统帅，耶稣有看到一个统帅是神自己。所以呢，接下来大臣说的话，记得哦，他是一个大臣，先生， 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我们跟主耶稣的遇见，对他的认识跟他的交融，总是要从这一点开始，有一个切入点，知道说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但是这个需要你的这样的里面呢，有一些障碍。我在谈的这个2023年我要打的仗是铲除所有关于我自己的障碍。既然我的神是全能的神，既然我的神是全然的爱我，那么到底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如此的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然后又回去绕呢？我们要打的仗是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那就是耶稣讲的，你要舍掉原来的你的这个自己，你的看法，你的做法。这么一个大臣，他已经不再那么大了。哦，第一点哈，跟大家说，不再那么大了。平常哈，一句话下去，怎么样？谁不敢？谁敢不听？有哪一个事情不是仆人来做？他大臣就是很大，哦，现在已经不大了。求你，我的孩子快死了。好，这是第一个。神迹的产生都是神做的，人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父神哈，就把我们养这些儿女哈，就是像我们在养儿女，我们不会把他们当作机器人，拿一个操纵器这样操纵，我们不把他们当作是一个所有财产。然后呢，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有指挥权。他总是让他的儿女跟他一起。这是神造人的时候，我可以体会到那个心哈，不管做什么，傍晚的时候来跟亚当说说话，然后帮你预备好了整个的那么美的那么丰富的园子，甚至连都已经做错事了，都还要他来找他们。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大臣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忘记，或者是已经把那个大臣的那个大已经放下来了。这是我们第二仗要打的，胜过你自己的大。接下来你要知道哈，他从这个加百农走到他大耶稣在的这个加利利这个迦拿的地方，根据圣经学者的他们的表达，用公里来看的话，大概要可能要30公里左右，30公里。他们那个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任何四个轮子的啊，那怎么办？有四只脚的了哈，可能有这个牲畜啊，但是你可以想，牲畜也是用走路的哈，他们要走多久？你可以从后面那句话说，他说哦，原来是昨天，有没有？昨天喂食热就退了，是昨天，等于说他从昨天听到耶稣的话往回走，然后刚刚走到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为了儿子的生命不会嫌太远，在这里这个大臣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抉择，我自己大不大没关系，到一个地步呢，我要的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儿子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他的第一篇的很长的讲道篇，那个山上宝训，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你先求什么，就能得什么，这个先后的次序。还有你种什么，重要的重啊，你重要的是什么？这些讲到的信息都需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当你乱成一团的时候，那么你能不能想到，现在耶稣最注重的，他当然知道我们的境况，他当然知道我们的无力啊。那我们不要以为全部主啊，你帮我解吧，全部交给你嘛。然后马上看我看到现在的一个变局会怎么样，效果会怎么样？不是的，耶稣总是说你的先后次序，还有你的 重要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好像什么都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全部都这样就诶一下就成了，不是这样子的。然后耶稣做事情总是要从那个最重要的，不是他没有能力做那些其他次要的，而是他要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里面只能抓住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你说好，我70年80年，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到我的，即使我活到80年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人生不是到此结束，我有永生，这最重要的，对不对？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生命跟身体，身体跟衣裳去比。那可是人有时候会那个眼光啊非常短非常浅，只有在现在，我要什么。他说这个神都知道你需要，他是你的父亲，但是你需要跟他有同样的价值观。即使这个距离再远，即使那个问题再大，这个大臣他因为他抓住这个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了，吃药都不重要了，他可以走这一段路，然后求耶稣。为什么他要去找耶稣？我们可以有很多，我们如果要讨论的话，我们可以有很多答案，对不对？没办法啦。好，那他也可能也听过耶稣的神迹啊，那个是会传出去的，不知道啊，我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你会去找到他？以前我父亲是一个医生哈，中医，他有西药的牌，也有中医的那个哈。然后我记得很可笑的是，好几个人从很多很远方来的哈，就是不是我们本镇的，然后就从别的地方来的，然后。他会很好奇的说，你怎么知道要来找我呢？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吗？他们说，我们去庙里面抽签，然后告诉我们要来哪里找哪一个人。哦、我不会相信说这个是真是从那个神明那边啊、但是他们一到就知道我爸爸是一个基督徒了、哦。那我爸爸有个很重要的目的，他一定会跟你谈耶稣。不过我觉得那都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就到个地步呢，你一定是找遍了啊！本来是求自己的神，到后来呢，他们都知道我爸是信教的哈、啊，那个他们就把他封一个什么教，私教的哈、啊，就这样封他。早期的时候哈、啊，我爸爸是很那个民国前8年出生的一个人物了哈。好、啊，那现在这个大臣走了那么远的路。来到这里找一个他认定唯一的希望。当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请我们注意哈，那个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说很专心的听到耶稣的话太重要了，不然你会六神无主，你会这个听那个听，这个有这个专学专科，这个有这个专科，那我到底要怎么办？会纷乱如麻。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大臣非常的专精一件事情，我大不大没关系，我的儿子的生命最重要。然后耶稣没有跟他讨论的余地，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你这样子信你的主吗？他讲一句话，你没有任何的脑筋里面的质问，你没有任何的分析，没有理性里面的不解，当然会有不解。你不要以为这个大臣没有理性啊，这么一个大臣怎么会没有理性呢？但他专注的抓住那个，不再有自己的大，不再有这个说那么远啊，那个他的那个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然后他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这是我们第二仗要打的。我们能够这么样听到主的话，抓住你最重要的，不要贪心只有一个最重要的，不能没有的，然后听到主的话，完全谦卑的求他依靠他， 然后他就回去了，回去走到已经隔天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接他，你儿子活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大臣走回去的这个路上，我不晓得他的心情怎么样，圣经没有讲，也没有讲他的表达。这个时候你就看他就问什么时候建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那表示他是有一个高烧不退的所以他说他快要死了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大臣是用脑筋的他会推断到什么时候的他不是没有理性的。所以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活的时候。他先听了他的话，按着他的意思去做之后，现在证实就是他。你听到我的意思了吗？信心不是先理性上了解了，先想通了，先有一个稳妥的一个确据了，不是，他是整个信心就放在耶稣的身上。后面那一句话，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每一个信主遇到主的人都是全家的福分，也是你四周围会跟你有关系的人的福分，不是只有我自己得着，也关系到跟我有接触的人。这个是福音传出去，这个是能够到现在2000多年还是继续的在传。为什么？因为要预备着耶稣再来，预备着神的整个救恩的计划落实到天国，他的新的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要落实在我们人间。好，那这个是一个这个神迹的结果。好，我们都很喜欢看结果了。好，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经历舍掉你自己的大，还要经历可能要有很长的时间，蛮远的，是有距离的，会有一些波折的，但是你定准在这一位耶稣，你称为主的身上，不是其他的，不是别人说他有多好，而是我就认定你了。每一个跟主的人都要从口到心怎么样认他为主，你认他为主就把他放在主的位置上面。我们用一个形容词叫做让他坐你的生命的宝座。当我们说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不管环境如何，不管我处境如何，不管我手上有多无力，只要我有主，我们就一定能够得胜。好，我要把那首歌的第一句给大家再复习，然后背起来哈。投靠，然后投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对于这个大臣的大山是什么？第一个大山是他的大，他是有权势的人，他是绝对有能力的人。第二座大山还要再铲除的是他要以他的儿子的生命为宝贵，其他都没关系，我的儿子只要能够活下来。而说我们在教在培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把他用很多期待，很多期待到一个地步，当神容许你的孩子生命上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就一个想法，那活着就好，能活着就好。那是为什么基督徒对于这个我们母亲所孕育出来的这个胚胎到成型到生出来那个生命是多么的有尊荣，不管他是什么样子，不管他是有什么样的我们那个生命本身神看为宝贝，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面也是看为宝贝。那就是为什么一个生命的丧失对我们会那么的哀痛，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生命是最宝贝的。我们把那个生命一直压，一直逼，然后到后来生命受损了，也不是说生死的问题，就他根本就是 一个受伤害的一个整个的那种不管是脑部啊各方面啊情绪啊，特别是现在最大的现象就是情绪受伤害，对不对？那个压力啊，然后呢就过不去了，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压力。现在年轻人就是这个问题，请我们正视这个问题。你的孩子的威胁不是他有没有上什么学校，他的威胁是他的情绪根本承受不起他人生的这个重量，包括我们自己这个世代的普遍全球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自杀率那么高，抑郁症那么多，还有很多抑郁症夹杂进来的过很多很多哈，跟抑郁症有关系的躁郁啊各方面，为什么？然后就兴起一群科学家专门来研究，这是人的世界，你知道吗？我们塑造问题，然后再来想要解决问题，然后当我们在解决问题要塑造更多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副作用，对不对？哦，吃药啊各方面啊，人以为自己可以，没有办法的。好，那一筹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上次我让你思考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若有全备的信心可以移山，我要你去思考说，这个投靠神的信心跟我有全备的信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等一下你有思考要跟我们分享的，请我们再分享啊。好，那么这个第一句，投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信心能尽翻腾海，信心能使沙漠变为泉源。这个都是我们人生的仗要打，有时候一座高山爬不上去，有时候是慌乱的不得了，像那个海浪，有时候是非常的枯干，非常的缺乏，但是我们的信心投靠在这一位全能的神的身上，完全爱我们怜悯的主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赢得胜利。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地为业，那个地当然已经不是在指旧约的这个以色列人，是这个迦南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这个啊福杯啊，我们可以得，就是我的了。我愿意投靠神来打这一仗。今天我们打的仗是放下自己的大，不要灰心，或许很远，然后听到神的话，同样的听到神的话，相信主的话必定成真。好，好，那么我们来看这首歌哈。
投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信心能尽翻海，信心是沙漠变为泉源，信心能赢得胜利。
亲爱的天父，今天早上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当我们没有能力降服的时候，求主你不要放过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工作完全的在你面前俯伏屈膝，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要给我们的福分跟神迹的工作，好让因着我们四周围我们的家人，我们所连结的人，因着我们这个人即使是卑微，即使是失败，但是因着我可以让你得到荣耀。我们谢谢你，你是让我们转败为胜，然后重新再来去旧布新的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主和奇妙的主。就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的脚步，看顾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没有被打扰，能够很专注的来在你面前，我们一起学习。你在我们当中，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来做奇妙的工。你把真道的种子种到每一块可以结果的这样的心田里面去，赐福每一位 我们将特别也为着今天林弟兄他们夫妇要在飞机上然后要回到佛州来我们看到你也在他们身上行了你自己的工作，就求你平安带领他们回来，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有没有谁要分享一下这个全备的信心跟投靠神的信心有什么不一样？
觉得那个全备的信心好像更是在自己的能力，你看他讲的说他能够有这个可以讲像那个天使那样子讲道，可以有全备的信，叫这个明白各样的奥秘，有讲道之能，各样的知识，而且能够叫甚至让能够移山这样的信心。但是他好像都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他的重点好像都是在自己的身上的能力，但是那个投靠的神的信心，他的重点他的关注点是在神身上。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我想这个意思是相通的，是的，
对，
我很认同。
因为我们人比较看到的其实是那种外在的，比如说这个人很会讲道啊，又很有知识啊，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又有信心，大家都会关注在他身上。但是一个投靠神的信心让人更关注的其实是他背后的神，这是我能想到的一点这个 difference。
是的，是的，
投靠的信心跟全备的信心我不是很详细知道的很清楚，所以我要问一下，那个投靠的信心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嗯哼，
用尽所有的九牛二虎这一生嘛，就是已经投降，
就赖在神的身上，
我就投靠你，我就赖在你，我就叫投靠，那是人在乎的。那个全备的信息呢，他自己还有能力，但是对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呢，他就有了信心，对将来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一个盼望的一个信心，是不是叫全备的信心呢？
嗯哼，嗯哼 ，OK， 好，
我讲的我不知道对不对？
没关系，我了解，我现在聊，是的，是的，你把那个投靠解释的很好，是的呀。那我等再一位之后，我再把它做一点我的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的总结哈。我把那个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我要我们能够理解到这个投靠的信心跟全备的信心，它的结果哈是不一样的。好的，好，刚才那个刘磊讲的是说它的原因不一样，一个是有靠自己，一个是靠神。然后这里提到一个过程，那个傅妈说呢，我们就是已经没有了，不行了，就整个赖给神了啊。耶稣讲过，如果你有像芥菜种一样的一点点的信心都可以移山，耶稣也讲过这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有耶稣的话语的根据的，就是说你有全备的信心可以移山啊。然后我们的诗歌说投靠神的信心可以移大山啊。
师母对不起，可不可以请你重复一下你刚刚要问的问题？
我的问题啊，哥林多前书13章，你若有全备的信心能移山，然后那个跟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我在讲的这个是投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啊。那这个信心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啊，有不一样啊。因为一个信心也就像之前刘磊分享的，就是一个是就是说比较靠自己，然后也是可能自己有才能或者自己有一些或者是一些对于自己对于这个经文的理解知识啊什么什么各样的，我觉得是这样。那你投靠神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大能上面，神自己上面。
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那既然都是能够移大山的话，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目的呢？要移山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在意全备的信心或者是投靠神的信心呢？
我觉得这两个好像都是需要的，好像 不是，当然是投靠神的信心，我觉得需要多一点，因为你是在这个信心是在神的身上，而不是说哦，我因为我有信心，所以我就有信心，而是说我的信心是在神那边，但是在同时，我们也要在，就是也要装备我们自己的信心啊。就是神，我觉得这也是神，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吧，但是我觉得在遭遇或者是从经验中汲取教训。所以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两个不同点，然后也学到了就是说投靠神的信心，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或者是靠自己用尽了以后，才能有投靠神的信心？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都要，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有投靠神的信心？
是的，那就有福了。如果我们有投靠神的信心，那就有福了。好，不管是高山，或者是在翻腾的大浪，或者是很枯乏的一个沙漠的这样的一个景况呢，我们都会得到胜利啊，他会有一个经历得到胜利啊。好，那我把这个问题做一点点，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结论哈。格林多前书十三章是在讲什么？是在他的前后都在讲恩赐。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恩赐是可以表现出来的，是可以做，是有果效的。好，哦，有谁要先说一下吗？是不是？对不起，
没有，我没有。
那我们要知道这一章呢是在讲什么？如果你把这一章是在12章跟14章讲到恩赐的问题夹在中间的，等于说这个三章里面的，也保罗说最妙的道，最重要的。才是真正的，就是这一章里面的最尾巴那一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所以上次我给你们的那个啊， 13章的刚开始那一节有一句话在重复，若没有爱啊，刚才我们提到说投靠神的信心跟，就是等于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整个就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他不行了。但是这个第一节讲的全备的信心呢，没有爱，在原文里面哈，若没有，它是用神，那么神就等于爱嘛，神是爱。当一个人没有爱的时候，表示什么？他没有神的特性，没有神。今天我们谈那个一首歌说，我们像耶稣哈，那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会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那就必定会有神自己的性情。如果我们去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做那一些其实也靠不了自己，而是什么？而是神给我们的恩赐的一个定律。如果神圣灵赐给你这个恩赐，里面有一个是信心的恩赐，如果给你有这个恩赐是为了什么？为了要造就教会，为了要荣耀神的时候，他所给你的就像他给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他不会收回的。这个全备的信心，他是在指恩赐。什么叫恩赐？就是从圣灵按着他的意思给我们的。我这样讲可能又会太多了。恩赐里面有一个范围叫做一个彰显性的。比如说妈咪他曾经有至少有三次，啊，有三次的这个行使，就是神给他这个恩赐，医治的恩赐，要有信心 哦。那你要知道哦，神要医治他，你才能够，也是要对神有信心，然后也是要对他的这个祷告要有一个心里面要跟神同工的哈。他曾经有很清楚的三次，可是你看到他现在自己有病，身体有病，他也没有告诉我说他要为他有跟神求助，但是呢，等于说呢，我们不会说，哎呀，妈咪你是这个啊，你有医治的恩赐。没有，他真的是没有。但是呢，在那三次呢，我就不讲细节了哈，很清楚的都是有一个信心，以至于使等于说神给他这个信心的恩赐，使他 为那个对方祷告的时候，对方得到医治，很明显的。好，但是他不是有医治的恩赐，所以这个全备的信心，只要是全备的，也是从神来的。那神所立的这个律呢，这个这些啊、原则呢，它是不变的。神不会因为啊、比如说像参孙，他让他做拿细耳人，然后他有那个很大力的这个从生出来就被命定的恩赐，有神要给他的这个使命啊，那他呢不会因为他这么的生活这么的乱呐、啊，神就说拿回来，不用你了，不会这样。所以上面讲的全备的恩赐是神给你来用的一个工具。后面那一句话是重点，若没有爱，投靠神的信心是要彰显神，首先从我们的性情彰显神，再来从我们的性情里面去让别人看到神。移走大山不是神迹的目的，神要做什么一句话说有就有，为什么那么久还没有帮我移走？神的目的不在这个移走大山，神的目的也不在平静风海，神的目的也不是让我们看到沙漠有泉源。那这个以色列现在就是很大的神迹了，对不对？完全荒废的、荒芜的啊！当他们被打散之后，荒芜的一片迦南地、应许之地，现在一下子那个就是神迹，荒芜变为泉源啊，沙漠变为泉源呀。那但是呢，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有都信主吗？没有。有很分别出来为圣吗？没有。有很敬虔吗？也没有。但不是全部没有。好，所以分别在哪里？不一样在哪里？一个是从神给的工具，本来就是要去为神的家做，去做的服事做的，他完成一个使命，一个果效。但是若没有爱，如果我们在用我们的这个能力，用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恩赐，那但是这个信心没有连结到，因为有信有望有爱嘛，信心跟盼望跟爱一定在一起的，它是一个三个一个整体的，是这样子的。好，那等于说呢，我们做完这件事情，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然后就跟爱没有关系的话，那他说就不算什么了。所以到后来他说恩赐都要结束的，恩赐的使用的范围是有实现的，照这一辈子为主。但是到最后，如今长存的，当你投靠神之后，你有神的爱在你的生命里面滋养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爱可以吸收进来，又把它流露出去的时候，什么样的爱我就不用再讲，再讲我就会又讲一篇道了。什么样的爱？不止息的爱，没有条件的爱。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跟永恒爱不止息，有信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眼光跟我们的价值观。好，我这样子讲有没有比较让大家有了解我的意思？
师母，您刚才讲的地方，您说到这个全备的信，第十三章的那个全备的信，它跟那个十二章的有一句，十二章第九节说，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
是的
一定的恩赐，是可以说是几乎这样的同样的理解。等于说，
这个都对对对对对，它是信心，它真的是恩赐的一个呀，因为只有神会给全备的了，我们自己没有全备的呀，是的。
因为我想到你讲到妈咪的故事呢，我也想到就是我们家先生他有一次看望一个病人，然后呢就为那个祷告，结果这个真的就是后来啊，当然在医院里边就好起来。他自己其实他当时祷告时候也不是很有信心，他说我想就有点跟妈咪这个有点相似之处，就是当时他有这个，但是他还是顺着这个感动，还是就是祷告这个人好起来。
妈咪是这样子，她要帮祷告的时候，她知道神要医治她。她知道，她确信神要，她不然的话，她不会，她祷告就是神啊，按着你的心意啊，然后为她的信心，让依靠神的心，不管她怎么样，都会，她祷告会趋向这个模式，愿你的旨意成就啊。但是她那三次呢，都非常的 肯定非常清楚知道神要医治他。
等于说他祷告神要医治，他也是需要信心的，对吧？
当然，这个需要恩赐的信心。
对，就是恩赐的信心。因为我想到一个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他们家曾经是那个冰箱就没有了，坏了，然后他们当时也没有钱去，然后他就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们。但是他心里又想说，孩子们都看着，如果祷告了没有，这个对孩子们的信心是不是一个打击，或者是对他们的信仰有损害。但是他当时有这种感动，他就凭着这种信或者是感动就祷告了，结果后来就是真的是一个神迹，这样他们的问题就得到解决。所以这个将不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信心的恩赐呢？
是的，是的，一方面是恩赐，一方面他投靠神。
对，
所以刚才如许谈到一个层次，就是说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好，一个是帮助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连结的非常的健康茁壮，里面的能力的茁壮，这会存到永远。但是一方面外面如果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赐的话，那我们是要去用的，我们就要服侍神，然后要去让人得到益处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给的那个全备的信心的恩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投靠神的信心。
师母再问一个问题，那个全备的信心的恩赐它是一时的还是说不是？
那个可能，那个可能就要请你去回去听我的那个恩赐的第一课呀。
Yeah,
那它有范围，有三个范围，一个是彰显，啊哈呀，
妈咪那个好像就是一时的，明白了。
是的，是的，像他那一次在那个大家听到他讲中国话，那也是一时的彰显性，为了当时候的需要，然后圣灵特别给他的一个能力，然后后来就没有了。他到后来也是只会讲谢谢。好，连对不起都不会讲的，再见。是的，好，我们有还有谁要再表达吗？这个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不在意，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分享这个。然后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于姊妹哈见证的这个，她的描述是她自己的经历哈。我们会看到她那个投靠神的心已经超越了她的能力。他的认知的能力，他的对于这个圣经的理解的能力，然后他自己都告诉我们他改变了。当这个水变成酒的时候，他是直的改变，等于说他里面这个人改变了。神在做工，正在做工。如果我们有爱就会改变，如果没有爱的话是不会改变的。所以那个直的改变，我觉得他在表达的是他的值的改变。那至于做变多少变怎么样，那个就是他投靠神越多，他越听神的话，好，一定会有这个生命改变的见证。就像那个妇人一样，本来的人生，过去的人生完全不一样，成为一个可以让人家信服他的话的这样的一个姊妹啊，值会改变。投靠神仙值一定会改变，然后那个爱就会被神滋养，就会生发爱心。刚才如许有一句话说，我们不一定要等到每一次都到走投无路才找神吧。我想如果走投无路会找神，这个也还有盼望。好，就怕说走投无路的时候自己找路走，自己就乱闯，这个是比较让我们会忧心的哈。那每一道墙把我们挡住的时候，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回头了，往回走啊。每一个难处让我们觉得说很无力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说哎呀死定了绝望了，不是，而是告诉我们说投靠神吧，都在提醒我们。因为人很容易就用自己的这个刚才说靠自己，或者是不管是自己的聪明或能力，或者是自我做主，这个都会变成我们跟投靠神会有张力，或者是会有障碍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要打的仗是除去我们信心的障碍啊。那投靠神是住在他的里面。大卫说 我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殿中。现在我们的殿是什么？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我们所住的，我们心里所坐落的，所栖息的，就已经是在主里面了。我要住在神的殿中，不要一有事就跑出去，然后呢不行了再跑回来。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啊，上次我们提到，我会等一下会可能今天可能讲不到了哈，谈到有没有，我们是谈到这个吕底亚有没有，素来就是敬拜神的。我们每一天我们就是在神的殿中，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决定都要在他的殿中，不会的话就去求问。大卫有两个很重要的秘诀，我到神的殿中要怎么样见他的荣美。这个跟我这一次讲到走出咒诅进入成全的结论有关系。神的荣美在他的儿女的身上是很尊荣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余地让神的荣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彰显。还有我要去求问神，一个投靠神的人不是说我什么都知道了我都会了，不是，还要求问神，然后按着神，按着你听到的去做。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把这个部分先到这里做。